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uki 的科学研讨会。开头先说明一下，我想带给大家的是最正确又深入的柯南，剧情会以原作漫画为主，原作没有的都不会讲，但会视情况做补充或说明。动画、原文漫画、中文版漫画我会一起看，每个人看原文的解读都不尽相同，如果有发现翻译比较特别的，会再另外提出来。字幕的部分，如果是白色，就是动画里的内容，黄字是原作漫画有但动画没有或被删改的，如果有错误的部分还请多指教。今天要带来第一集云霄飞车杀人事件，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一卷第一话。故事开头就在新一破案过程中拉开序幕，在新一完成推理指认真凶后，再次被木木警官感谢其又帮了大忙。新一自信地表示，若还有什么疑难案件，尽管找我名侦探工藤新一。报纸上刊登着高中生侦探再度破案，他就是工藤新一。就读于帝丹高中二年级的工藤新一走在路上，手上拿着报纸，心中窃喜不已。电视上正报道着名侦探工藤新一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救世主。新一听到街上有许多女学生正在讨论这位名侦探，还想写情书给他。新一仰起头，张大嘴不停地傻笑，结果被路过的毛利兰用手边的东西挥了一击，认为他笑得像笨蛋一样。小兰与新一同班，也是他的青梅竹马。新一问他在生什么气啊，小兰回复说没什么，只是托新一的福，家父工作量少很多，自己才没有生气呢。新一笑着说他的工作量会减少是他自己的问题。此话一出，小兰直接出拳打破一旁的电线杆，并笑着说，所以我才说我没生气啊。新一看着一旁无辜的电线杆，自言自语地说，真不愧是空手道的主将。之后有颗足球滚到新一面前，他利落地将那颗球踢回去。小兰认为新一若没有退出足球社的话，现在早就是国内的足球英雄了。新一表示会踢足球是为了训练当侦探必备的运动神经，就像福尔摩斯也有练习西洋剑。小兰认为那只是小说里写的，新一说他可是众所皆知的名侦探，总是沉着冷静，有智慧也有教养，观察力和推理能力都是世界第一，小提琴拉得很棒，有达职业水准。小说家柯南道尔所创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世界上最棒的名侦探。新一家里不只有收藏柯南道尔的作品，还有全世界的推理小说。他拿出自己收到的数多封情书给小兰看，小兰觉得新一这样对女孩子色眯眯的，认为他应该好好决定自己的女友是谁。新一想了一下，真正的女友啊，然后红着脸并转头看向小兰。小兰问他干嘛一直盯着自己看，他请新一要小心点，卷进世界的漩涡里不知道哪天会面临危险。接着问他为何要当侦探呢，既然这么喜欢推理小说，可以成为一名小说家啊。新一表示他并不想成为小说家，而是想成为平成的夏洛克福尔摩斯。他兴奋地说，难以解决的案件愈多我就愈兴奋，那种将犯人追到穷途末路的惊险既过瘾又刺激，只要做过一次就会欲罢不能。两人分别前，小兰提醒新一不要忘记明天的约定，但新一似乎不记得了。小兰说，不是说过了吗，我如果在都大会中获得优胜，你就要带我去游乐园玩啊。他使出空手道，不停地想把右脚踢向新一，却都被他躲过。两人约定明天上午10点前往 Torobikaru Lando。 这边解释一下， Lando 的英文是 Land， Disneyland 就是使用这个字，而 Torobikaru 的英文是 Tropical， 也就是热带的意思，所以 Torobikaru Lando 可称为热带乐园。隔天两人来到热带乐园，并准备搭乘云霄飞车。新一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福尔摩斯，并向小兰提到他的厉害之处。他说，福尔摩斯第一次跟华生见面时，只是握个手就知道他是名军医，且曾到过阿富汗。新一示范给小兰看，他随手握起一旁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子的手，这一握立刻得知女子是体操社的，是从她手上的水泡得知的。女孩子若在手指上长水泡，一定是时常接触铁棒之类的东西，虽说打网球也会长水泡，事实上是看到她的裙子被风掀起来时得知的。如果不是经常练习双杠的话，腹股沟那里不会有那么奇怪的淤血。不论何时何地都得眼观四方，这是作为侦探的基本。小兰还以为新一多厉害， 原来是在握手前就知道了。一名男子气冲冲地说，新一两人害得他们无法跟朋友坐在一起。新一提议可以互换座位，体操女子婉拒他，并说打扰他们也不太好。新一看到男子与他的情人正在拥吻，他红着脸想象自己与小兰依偎在一起互相表白的画面。小兰提醒说轮到他们了，新一不忘继续谈论福尔摩斯。此时有两名全身穿着黑衣服的男子鲁莽地无视排队的人，硬要插队坐上最后两个座位。新一在坐上云霄飞车时仍然不断地提到福尔摩斯，小兰实在忍无可忍，她喝止新一，表示自己不想再听到什么福尔摩斯或柯南道尔。这边从漫画字面上的意思可看出，小兰说的是 Konosuiri Otaku， 直接翻译就是这个推理宅，结果台湾漫画翻译为去你的推理小说。接着小兰小声地说，我之所以和你来这里，就是想和你度过愉快的一天，为什么你不了解我的心意呢？听到此话的新一害羞地幻想他与小兰接吻的画面，他满脸通红，欲言又止地想对小兰说些什么，结果小兰嘲笑他笨蛋，觉得他干嘛这么慌张，自己一定是骗到他了。小兰轻轻地摸着新一的头并说，这么轻易就上钩的话是不能成为侦探的哦。飞车即将出发，我相信这两名黑衣人的帽子铁定是粘在头上的，完全不会飞走。一只乌鸦正栖息在云霄飞车旁，小兰微笑着对新一说，不过呢，期待的心是真的哦。飞车即将驶向最高点，小兰紧张地握着新一的手。在飞车进入隧道后，新一的脸上被滴到了一个东西，难道这是水吗？飞车出隧道后，新一转头发现后方座位上的人，他脖子以上的头颅竟然不见了，画面惨不忍睹，坐在旁边的女子吓得大声尖叫。警方火速抵达现场，新一提到这是杀人事件，而且凶手就是这趟飞车上的其中一人。民众认出这位少年就是那个有名的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，是日本警察的救世主。根据乘坐的状况来看，坐在第一排的是被害人的朋友 A 和朋友 B， 被害人名叫岸田，和被害人一起坐在第三排的是他的情人 C， 名叫爱子，最后是坐在被害人后面的两名黑衣男子 D 跟 E。 黑衣男子 E 表示他们可没时间陪小孩子玩侦探游戏。新一从他的眼神感受到无比的冰冷，感觉好像杀了多少人也不在乎似的，这家伙到底是谁？一名警员在被害人的情人包包里发现了一把沾血的短刀，但他对此毫不知情。新一知道凶手绝对不是他，而是坐在自己前座的被害人的朋友 B， 他叫 Hitomi。 那把被放在包包里的刀子是无法割断人头的，何况以女性的力气来说也不太可能，但是如果利用飞车的速度配合钢琴线或钢圈的话就有可能。新一扮演凶手，并请木木扮演被害人，实际演练一次作案手法。首先在安全感降下来之前，先用类似背包的东西夹在背后，在安全感降下来时，因为有空隙，所以很容易就能松开。接下来就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绑着附有钩子之类的套圈，然后把脚卡在安全感上面，身体向后延伸，将套圈套在被害人的脖子上。当然这些都得在漆黑的隧道里面完成。之后把套圈上的钩子挂在轨道上，利用飞车的速度和力量就能把头给砍下。新一问凶手，在上飞车前所戴的那条珍珠项链到哪去了？恐怕他是将串珍珠的线换成了钢琴线，再将钢琴线附有的钩子藏在包包里了。而且因为凶手有练过体操，即使在云霄飞车上也有办法完成这些事。另外，凶手知道被害人会死，所以在杀了他之前流下了眼泪，他的泪痕就是铁证，除非是坐飞车，否则眼泪是不可能横着流的。凶手泣不成声，哭着说岸田抛弃了他，两人曾经相爱过，后来他就移情别恋，才想在这个和他初次约会的地方用他送给自己的项链嫁祸给爱子。事件过后，警方在凶手的包包里搜出了大量安眠药，看来他是打算在作案之后服药自尽。两小时后也在隧道里发现了那串项链，项链上的珍珠似乎都散光了，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颗，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宛如斗大的泪珠。之后小兰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不断地哭泣，新一安慰她不要再哭了。小兰无法理解她竟然还能这样若无其事， 新一笑着说自己看多了，还有四分五裂的尸体呢。新一请他最好赶快忘记，这种事以后会常有。小兰激动地表示才不会有呢。此时新一看到刚才那名坐在被害人后面的黑衣男子 D 从眼前匆忙跑过，他好奇心起，想追过去一探究竟。他请小兰先回去，并说自己很快就会跟上的。小兰看着新一离去的背影，他突然有种预感，有种以后再也见不到新一的那种不祥的预感。另一边，在乐园的摩天轮前，黑衣男子 D 与一名社长相约碰面。他知道社长是一个人来的，因为刚才在坐云霄飞车时已经在高处确认过了。社长请他快点把东西交出来，黑衣人要他先给钱。社长翻开了他带来的装着满满钞票的手提箱，躲在角落看到这一幕的新一对其感到震惊。那些钱至少有1亿日元。黑衣人把底片还给社长，这卷底片就是他公司走私枪械的证据，还提醒他别做太多坏事。社长气得表示他没资格教训自己，他们组织更加。新一准备了相机，把这两个人的交易拍下来。就在他专心看着两人的时候，完全没注意到后方走来了另一名黑衣男子一，他用棒子击晕了新一，因为才刚从凶杀案疑云脱身，不能直接把他做掉。黑衣男子一拿出一盒药丸，并提到这是组织新开发的毒药，尸体是化验不出毒性的，不过这个毒药还没有做过人体实验，好像是试验品，完全犯罪是可能的替代品。黑衣男子一强行对新一灌下毒药，接着与男子 D 逃离现场。男子一离开前还对倒在地上的新一说，再见了名侦探。新一感觉身体非常热，骨头好像都要融化了。一段时间后，警方在附近找到了昏迷的新一。新一缓缓地睁开眼，他认为那种药可能对人类无效。其中一名警察询问他，站得起来吗，小弟弟？听到此话的新一感到相当困惑，小弟弟，诶？谢谢收听，如果喜欢本节目，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，谢谢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